大家好，欢迎收听靠谱科普。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并且最近也算是个热点的话题，就是量子计算机。听说很多物理学家最近都转行开始研究量子计算机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也有一位物理学家陶苏，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大拷问。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量子计算机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陶苏可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我是陶苏。那么，首先啊，我想澄清一下，我是来接受拷打，但是我并不是专家，我只算是一个我的研究和量子计算的一些技术很有相关性，所以我多少了解一点。然后今天就大概笼统的谈一谈，就是量子计算是什么，以及大概的这个发展情况。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这个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机？那么首先这个我把它拆开一下，就是什么是先讲什么是计算，然后再来讲什么是量子，然后最后再合起来，咱们看这个顺序行不行？
直观的来讲的话，大家对于计算的应该都是有一些这个直观的体验的，比如说，我们小学时候学的加减乘除运算，这是计算。我们以后学的更难的，像什么线性代数啊、微积分呀、啊，这些也是计算，甚至包括我们以后日常生活中需要用到的，比如说手机导航给我选一条最快的路，这其实也是可以被这个描述为一个计算问题的。当然，这个神奇的点就在于说。这些所有的这个形态很不一样的计算，我们都可以认为是我们需要给它输入一组数，当然这个数在计算机中可以被描述为零一零一零一，然后最后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也是可以，比如说描述成一些二进制数零一零一零一。那么中间的这个步骤，我们要求只要要求它是有限步之内能够完成的，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计算了。但这种理解的计算显然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来这个启发我们，就是对于计算有一个更广义的描述的。那么历史上来说的话也确实如此。像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在二战前的这种在纸板上打卡的这种计算方法，它就是通过这种原始方式来实现一些就是逻辑门，然后来进行这种。大量的计算，费曼就干过这种活儿。像比如说，在科幻作品中也描述过这种，比如说《三体》里面的这个人列计算机啊，就是通过很多的人来举旗子，进行这种简单重复性的，但是大规模的操作，来实现就是各种复杂的计算。实际上计算的点，我觉得一个很让我觉得很神奇的点，就在于说，各种各样形态各异的计算，我们都可以试图把它变成就是。大量的简单重复的这种操作，然后每一步其实都只是有限的几种这个运算中的就是选一种，比如说现在的电子计算机的基础就是 CPU 的基础，就是通过不断的进行这个逻辑门的运算，比如说语门、或门、非门，等等这种不停的重复逻辑、简单的逻辑计算来进行这个各种复杂的运算。所以，这大概就是这个，信息技术中的这个计算的思路。
这个陶苏介绍的非常好啊。那么我们这个，就比如以计算机为例，我们如果把一个计算机拆开，那它的这个核心元件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应该就是一个这种集成电路构成的这个 CPU 或者其他单元。那么如果这个仔细看的话，这个 CPU 里边大概是在做什么事情？
它大概就是，比如说我们它可以有一定的存储能力，它先存储你给它输入进的一列数，一列表示为二进制，也就是11001的这种数，然后它对这些11001之间呢会进行逻辑门的运算。所谓的逻辑运算，也就是说它是针对这种二进制数所特有的运算，比如说零和一，那么它语门就是说只有两个数都是这个一的时候，它的结果才是一，或者的是这两个数之中。只要不都是零，那么它的结果就会是一。那么通过这种简单的这个逻辑运算，它就可以实现，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加减乘除，在加减比如说就先加减吧，乘除就是更高级一些，你能想到的更复杂的运算，其实都可以有这种简单的操作 简单的逻辑运算来完成。
好的，这个提问一下，下一个稍微高大上一点的词就是量子。那么对于量子计算机而言，它里边这个量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对，量子这个词其实在中文语境中是稍微有些歧义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被用来指代说一些离散的量，比如说我们一个光子系统中的光量子，它的能量是量子化的，也就是说它的总能量是单个光子能量的整数倍，这是一种解释。但是在这个语境下，我们的量子其实是更一般的作为一个形容词来指代任何具有量子特性，能够被这个量子理论、量子力学的框架所描述的系统。那我们就都称它为一个量子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显然它包罗万象了。但今天我们还是，把我们的视野局限在就是跟量子计算相关的这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上来说的话，量子其实，如果我们脑子里的经典比特，一个经典比特是一个，要么是零，要么是一的这么一个数的话，那么量子比特就，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二维球面。那么这个球面的南极和北极分别对应的是零和一。那么，我们的这个量子比特并不仅仅能处于，并不仅可以在这个南极或北极，也就是说，它并不仅仅可以取零或一的这两个值，它是还可以取这个零或一的任何叠加态。而这个叠加态如果在几何上可以认为分布在一个二维球面上，这个球面的南北极是零和一，但是它也可以在这个南北极之间的这个任何一个点。
听起来很神奇啊，那我们就进一步推进一下吧，就是量子计算机或者说量子计算，它这个怎么样去一个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话把这个词解释一下？
对，如果说经典计算它的这个输入是一些二进制数，然后它的输出也是一些二进制数的话，那么量子计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就是它的输入会是一个量子态，这个量子态我们可以理解为把之前的零和一换成是这个二维的量子比特这个球面上的某个点。那么我们有一系列这种二维球面上的这个点，然后作为我们的输入值，我们的输出值呢是另外一些这个量子比特这个他们的二维球面上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点的组合作为我们的输出值。当然，最后我们还有一步就是经典力学中没有的，就是我们要对它做观测，因为我们并不能直接读取这个最后的输出的所有的量子比特所组成的态，我们最后是要给它作为观测，也就是说对于单个的这个比特我们要进一步拷问它，不要说你现在在这个地球仪上的哪个点，我现在就问你在南极还是北极，然后它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它在南极或者是北极，这个是你最后的这个量子计算的结果。也就是说，量子计算刚才说的这两部分，其实最后一部分是相对这个直接的，就是我直接去做一个测量，我问它是哪个态，而前一步是量子计算的这个奥秘和复杂所在。因为它所允许的并不仅仅是经典的这种语门、或门、非门这种逻辑门，它还允许更复杂的、更这个有量子特点的这么一些计算。比如说，它可以在这个球面上，我要求我这个点这个量子态进行某种旋转，从一个点旋转到另一个点，而这个是在经典中所没有的。它还可以要求，比如说我有两个量子比特，我可以通过第一个比特的状态。也就是说，第一个比特它在二维球面上的位置，来告诉我第二个球面上的这个点该怎么转，该怎么运动。那么，我利用这种特性，利用这个量子系统它所固有的它的，比如说它可以叠加，它可以这个纠缠，它可以这个进行很复杂的相干性运算。我利用它这些特点，然后最后我得到一个结果，然后最后我来把它这个作为测量。那么这就是量子计算大概的一个过程。
好的，可能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会这个发现有很多陌生的词啊，比如说量子态啊，比如说测量啊什么的，没有关系，我们之后还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那么这里我们就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解词，那么有一个和它相关的问题，其实可以顺便聊一下，就是另一个也算是有点热点的这个科技行业叫做量子通讯。那么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是有一些关联的吗？还是他们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可以说他们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吧。他们的关联是在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都是量子系统，他们的区别在于就是量子计算之于量子通讯，可能更类似于比如说计算机之于通讯网络。那么在计算中我们所需要追求的是我对输入的量子态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然后最后得到一个结果。而通讯它所要追求的是说，我现在制备了某种量子态，比如说，最经典的是某种相干光子。那么我希望这种相干光子，它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就像是你的这个网络信号在光纤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尽量的，保真，尽量的不损失掉，尽量的保持，比如说相干光子它，一开始所具有的相干性，这个是量子通信所关注的特点。所以总结下来说的话，就是量子计算是你要主动的对量子态做某些操作，而量子通信中你是希望就是可以在长距离上保持这种量子客体的这个量子特性，你不希望它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好的，说个题外话，我听说还有一些很黑科技的这个前沿研究，把这两个再结合，比如说两台量子计算机放到两个这个相邻的实验室里，然后想办法用一个网络把这个量子计算机里边的这个量子态在它们之间做一个传输，之类的，类似于这个量子云计算之类的东西。
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很多时候需要有一个中间的操作过程，因为很多现在比较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它所基于的物理系统是比如说超导电路，或者是说这个这种离子系统，它们的这个运行的能量大概是在若干 G 赫兹等级，也就是大概我们这个 WiFi 信号的这个频率上，而量子通讯中所更广泛应用的技术，其实是在这个就是光学频率上，它的这个频率要高很多，所以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转化过程。但
对的，我
确
听
实是
说这个
看
转化效率可以低达这个10的负10次方左右，就是一个非常基础层面的这个研，就是你要把它做应用还是难度比较大
确实确实。
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我们的拷问环节了，就是为什么要研究量子计算？或者说这个它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因为它这个有什么这个困难导致大家都在研究它。
作为这个利益相关方啊，我当然要说这个好处大大的啊，是，研究量子计算好处大大的，就是如果用最简短的语言概括的话，那就是一个字儿快，但是这个快后面需要有一个长长的括号，就是作为一个这个诚实的利益相关方，我还是要说，就是量子计算它并不是说对于任何问题，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要比经典计算更快，而它实际上说的是对于某几类特殊的问题。量子计算或者说量子算法可以提供不同程度的加速，有的加速是比如说2倍，有的加速是说原来是这个平方增长，现在是线性增长，有的能快很多，比如说原来是这个随着问题的复杂度它是指数级增长，现在是比如说只是一个这个多项式级增长，它增长的这个速度会这个慢很，就是时间所需要的时间的增长速度会慢很多，那么就是对不同的问题，就是量子力学可以，或者说量子计算可以提供不同程度的加速，这大概是它好处的这么概括。
好的。那么它的这个具体实现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挑战，以至于这么多的物理学家都在开始研究它？
如果说挑战的话，我觉得可以有。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量子计算大概分为两个步骤，在第一个步骤上，它所这个实现它所需要实现的是，就是一系列可逆的这种具有相干性，也就是保持量子特性的这种物理过程。那么最后得到从一个量子态得到最终结果的量子态，这是第一步。在这第一步中，你所希望的是这个量子系统跟外界隔绝的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熟悉一些的这个听众们可能知道，就是一个量子系统，如果它跟很多很多自由度，跟这个就是我们所日常接触的经典世界发生太多的这个 信息交换的话，发生太多的相互作用的话，它的这个量子相干性就会消失掉。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想薛定谔的猫的话，那么这个半死不活的猫的叠加态就会所谓的坍缩成一个要么确定死，要么确定活的这么一种经典状态。所以这是第一步中所需要避免的。那么，那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刚才提到的是，我们需要最后去问这个量子系统，也就是说做一个观测。那么做观测的就是说，我们会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就是这个猫到底是死还是活，然后我的这个量子比特它到底是在北极还是在南极，我会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那么第二步我所需要追求的是快。那么我需要快的话，其实我是希望我们这个经典事件能够以较强的强度和我的量子系统发生作用。所以你可以认为第一步和第二步其实是矛盾，内在矛盾性存在的，就是如果你的这个。量子系统保护的太好了，你把它像一个你给薛定谔的这个猫的盒子外面包上很厚的这种快递包装，那么你最后想要这个收快递、捡快递、看看猫是活是死的时候，你就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个包装打开，你的这个读取就会很慢。而反之，如果你这个盒子太容易打开了，那么你的这个快递在寄到你手里的时候，它就可能已经损坏掉了，这个猫就已经不是这个。你所希望的这种量子叠加态了，它已经坍缩成要么死要么活了。这其实
哦，
就这两种有点矛盾的这种追求。
感觉突然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那所以就是你们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个两步之间的时间差是需要一个比较合理的设计，是吗？
对，所以一般来说需要考虑的是，你所需要的计算有多长，然后你的量子这个寿命有多长，你需要在它的这个寿命和你读取的速度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一般量子系统的寿命也会有很大差异吗？
对，就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来实现量子计算嘛，就是有的技术路线它的寿命比较长，比如说可以达到这个若干毫秒这种等级，或者远大于若干毫秒。那么它一般来说，对于它做这个量子逻辑门就会非常非常困难，或者非常非常慢。反之，另一类系统，你对它做量子逻辑门，让它做计算非常非常快，但它的缺点就在于说它的寿命也相对的短。如果你想知道它的这个量子态的话，像对于后者来说，一些现在主要的这个主流研究是集中在后者，就是我们能够很快的用现有技术来对它进行逻辑门操作，但同时它的寿命并不长。那么给大家一个概念的话，就是它的寿命大概是在若干微秒这种等级，就是不是若干微秒，就是几百微秒这种等级是最正常的。做的最好的可以到这个1毫秒多，是这个量子比特的寿命。而一个逻辑门的运算时间大概是几纳秒，而这个读取这个信息的速度大概是在1微秒或几微秒左右这么一种时间尺度。
就我们已经提前把这个本来打算放到后边聊的这个问题，已经聊起来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之后回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再重复一下这些数据，反正都是很有用的。哎，那这个说起来量子计算的这个想法最早是大概什么时候，或者是怎么产生的？我记得好像是费曼最先想到的。
一般会，我不是很确定费曼是不是就是他一个人突然就提出了这么一个石破天惊的概念，但，一般来说最早会追溯到费曼的一些评论，因为费曼他是一个就是理论物理学家出身嘛，他所关心的很多问题是如何去用当时还在蓬勃发展的就是经典计算机的技术来去对量子系统做拟真。但人们一般发现，就是对量子系统做拟真的难度，往往要远大于对经典系统做拟真的难度。即使你的量子系统乍看上去可以非常简单，只有很少的一些这个课题存在。那么就是费曼很自然就想了，既然那个我用经典计算机做拟真这么难，那是否这意味着说，如果我用量子系统来研究量子系统，它就会容易很多？这是他一开始的想法。那么显然，那么这就意味着存在这么一类数学问题，我用量子系统来作为计算的媒介，很可能会比经典系统要有很本质上的优势。而从这个想法出发，就是后来就有了很多的发展，包括就是在2000年后，由于这个硬件系统上的这个突飞猛进，所以现在有了很多的这种 新的实验和理论的研究结果出来。
好的，那么，我们来聊一些更具体一点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简单来看一个量子计算机和一个经典的计算机相比，它可能哪方面是最不同的？
最不同的点的话，有我刚才的描述，可能大家能够就是已经有一些感觉了。就是首先，他们的通用逻辑门并不一样。比如说，经典计算机的话，我们一般会说，我们取几组有限的通用这个逻辑门就可以了。这些逻辑门一般包括比如说这种非语门，就是那种 not and，然后再加上我可以就拷贝信
宇
息。
飞们，
与非门，对，这两点我就可以这个，就是不断重复这两种逻辑计算，我就可以这个实现理论上来说实现任何计算。当然，实际上来说的话，一般会选取，比如说与或非，然后加上拷贝这么一组逻辑门。量子计算它的逻辑门就是另一组。如果就是笼统的概括来说的话，一个通用量子计算机中的逻辑门。可以由非常简单的就是一种计算来达到，比如说就是两个量子比特之间的这个任何足够通用的这么一种相互作用都可以被用来做成这种通用逻辑门。其实，它从某种概念上来说，它的逻辑门更简单一些。对，但是
哦，这
实
样。
现的话，就像我刚才描述的，它跟经典计算机不太一样，它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完全可逆的，这个计算，然后最后一步是一个量子观测。而这个经典计算机的话，它在每一步的逻辑门上，只要你出现了这个，比如说或门或者这种这个与非门，那么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概念上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不同。还有一些就是硬件上当然也不同了，对吧？我们现在的经典计算机是基于这个硅的这种雕刻着这种纳米尺度的这个晶体管的这个集成电路，来实现的这种逻辑门，而量子计算它所现在来说的话，没有一个就是统一的最好的这个硬件体系，它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技术路线，但是大概有两类吧，就是一类是属于在低温下操作的这种，比如说超导电路呀。比如说是这种，trapped iron，这个叫什么？就是，
束缚离子。
对，然后还有一种是，比如说在室温下可以操作的系统，他们的工作的频率更接近于，比如说就是可见光频率，这些包括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缺陷的这个钻石，比如说术语叫 NV Center 这种系统可以用来做量子计算，还有一种就是光学上的量子计算，它的就是通过可见光波段的这种光子，然后相干光子，然后是通过某些方式使得它们可以这光子和光子之间有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话，也可以实现这种量子逻辑门。
好的，这是插播一个笑话，就是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这个用了好多这个"经典"这个词，在量子计算的这个语境下，"经典"指的是经典力学体系或者经典物理体系，就是如果你问一个这个学物理的人，这个经典的反义词是什么，他就告诉你是量子，这个一个经典量子笑话送给大家。
是不是所有冷笑话都可以归结于量子笑话？
对，因为量子系统都需要低温，所以一定都是冷。
对，其实是这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量子体系通常都是在基态附近的，那么这个它激发态太高了，它就失去这个量子相关性，就会退成经典体。所以量子计算用的往往都是温度非常低的这种体系，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它才是比较可控的这个接近基态的这个状态。
还有一点是，就是比较容易控制的系统，像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这个，超导电路，之类的，他们工作的频率很多时候是跟 WiFi 频率差不多的， 而这个频率上的这个对应的，比如说热运动的温度，大概就是一个开尔文之下，就它得明显小于一个开尔文，就是一度，比90度高那么一度，对吧？它得远远小于这个数，它
对，
才
你
能
可以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个热辐射是以电磁波的形式进行的，而电磁波的频率和它的一个光子的这个能量是有这个正比例的关系的。我们这个叫什么超导量子系统所工作的频率就是微波对应的这个热辐射的温度是非常非常低的，就是很接近绝对零度的。
大概是几百毫，比绝对零度高个几百
OK，
毫。一般来说，就是现在的量子芯片，它所工作的温度是大概10到50millikelvin，就是毫开尔文之间。然后，所以大家从照片上看到的这个量子计算机的照片，一般是装那个芯片的那个冰箱，就是那个看起来插了很多线的，就是那个
对，我
桶。
记得那个《流浪地球二》里边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场景，就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制冷机。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微波这个频率是因为它的量子比特比较好设计，还是因为有很多现成的这个电路元件可以用。
主要是后者，就实际上它可以远高于，不是叫远高于吧，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材料把它做成是，比如说比10 G赫兹要高的，而有很多人也认为这样子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但是由于很多成熟的技术和制程是在做 WiFi 的这个实践中这个搞出来的，就导致大家最拿手、最容易做，就是在实际你把这个芯片做
微
的过程中最容易做的，其实就是基于 WiFi 技术的这种。
波。对，其实不只是 WiFi，就是我们的这个卫星通讯也是，很多是微波，然后。我们电脑的这个计算芯片的这个工作频率也差不多是微波，
对，
可以说最好用的这个电磁波的频率大概就是微波了。但是它的带来的问题就是你必须在非常低的温度下，并且以非常好的热隔离才行。就是前不久还有这个高温超导的这个。研究进展，有人就说它对这个量子计算机有帮助，其实不太有帮助的。你就算这个材料可以在更高温度下超导了，它这个热噪声还是会把这个量子状态破坏掉。其实还是要在 OK 的这个量级去工作。
对，
不过这个扯远了，我们再回到这个量子计算机的这个构成上面。那么除了逻辑门这个单元和经典计算机很不同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是量子计算机所特有的？
像之前所这个简单提到的一点的话，这是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概念性的点，就是经典计算机它每一步，只要你涉及这个与非门或者这个或这种运算的话，它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就是如果抽象的来讲的话，这就意味着每一步经典运算都伴随着这个一定量的最小的能量消耗。虽然这个最小能量消耗现在是远小于实际上计算机所消耗的能量的，大家都体验过这个电脑发烫的感觉，其实那个发热是远远大于理论上的最低值的。但是如果大家这个理性不是就是理论一点抽象一点来思维的话，就是如果你做量子计算的话，就是中间的这个计算过程，就是你的这个量子逻辑门不管有多长，理论上来说它都是可以不耗能的。直到最后一步，你把这个量子信息读出来的时候，你才有这个理论上的最低的能耗要求。这是一个，当然这个就牵扯到就是说，这个量子计算的最主要的部分是一个可逆的、完全可逆的计算。这个是跟经典的计算机所采用的逻辑门所有不同的这么一个点。对，虽然这个点在实际中的这个影响是比较小的，因为现在其实还远远没有逼近这个理论上的这个能耗下限。
哎，那既然聊到这儿了，我觉得可以，稍微这个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一个 量子比特或者是量子计算机里面所操控的一个这个信息单元，到底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信息单元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量子比特，对吧？就是大家可以认为是，如果经典的这个零一的话，在量子中的这个对应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看成是分布在二维球面上的这么一种二维球面上的某个点，就是我计算过程中的这个量子比特所拥有的这个量子态。
那就是，会不会在实际计算中把它离散到球面上的若干个，有一定间距的点，还是真的会用这个连续分布的一些状态？
是连续分布的，这个确实是，
哦，这样，
就实际
好
上你
的。
的运算过程中，就是很自然的，就是有些门它，比如说涉及到我把我的这个量子比特所在的这个点在球面上以某个方向转动，比如说八分之派，这个叫做或者转动这个四分之派，这个叫做 S，这种不同的这个它需要有这么一个连续这个转动的角度。
对，但是作为这个，就是比如说在做这个信息传输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用相位来传递信息，但是相位它虽然是一个可以连续取值的量，但是实际应用还是会把它从这个360度把它这个等分成，比如说八个这个。8个离散的点，然后我的状态就是确定这八个状态之一，这样会，这个保真度会更高一点。我不知道量子计算会不会用类似的这个方法。
这么说，量子计算的话，它最终读出来的结果其实是就是只能读两个结果嘛，就是要么是南极，要么是北极，你选一个方向做测。而中间的过程中的话，它涉及到的这种相位其实是就是完全是连续的。而据我所知，就是没有任何量子计算是最后的目的是我在最后一步要读出来我的某个相位，一般都会把它这个问题划归到就是我做一个南极或北极的这么一个投影。但是确实有这种试图重建一个量子态的相位信息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叫什么？这叫量子全息还是反正叫 quantum tomography？忘了这个中文叫什么。
Tomography，对，还是我也忘了是什么。
对，但这个一般不是说是在量子计算中所追求的这么一个操作。
OK，那根据你刚才的描述，这个量子计算机通常会第一部分就是制备一个这个确定的，但是很复杂的量子态或者量子比特，然后第二部分是通过对它的测量来读取这个结果。
其实第一步的就是输入的量子比特可以是很简单的，然后中间它可以，但是它中间过程中可以就是很可能会实现就是这些量子比特之间比较复杂的相互纠缠，然后当然最后一步是我最后通过这个就是测量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有两种吧，一种是说我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就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只是中间的过程中它处于量子叠加态，所以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这个就是有点作弊性质的这种量子的这种定型运算。但是我最后得到结果还是确定性的。但另一种第二类是说我最后得到的结果不是确定的，是一个某种概率上的这个结果，只不过我这个有很高的概率得到我想要的正确答案。大概有这么两种思路。
好的，那我们是继续往下，还是这个其他朋友有什么想要提问或者拷问的？
对，我就在想你说的所谓的，我还挺有好几个问题吧，就是一个是当他做最后的这个观测的时候，那他所释放的热量和经典的这个计算机，它每一步所释放热量之和加起来，还是会远远小于经典计算机，是吗？
就说它有可能会小于，或者说这个量它并不跟你中间就是进行运算的步骤数量有关系，但中间的就是到底有多少步是没有关系的。
它只和路
对，我
线
觉
有
得
关。
这个和它的物理实现可能也有关系。比如我们现在这个集成电路的这个经典计算机，它是这个电子或者是这个半导体里的载流子在做这个运动和这个重新分布，它这些会大量的这个散发热量。 而量子计算机往往就没有这种大量的电子的这个这个热运动了，它就是单个的这个原子或者是这个超导体中的这个光子的状态，所以就是相比来说会干净很多，所以它的散热就会小一些。
就怎么说呢？如果你只盯着这个量子芯片的话，它的能耗是非常小的，但是它的代价是说，你这个量子芯片得放在一个巨大的冰箱里，这个冰
巨
箱
大
本
的
身
冰箱上，
就
对。
放不了。对。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所谓的可逆的过程的话，那假如说，就之前小青还在说两个实验室放两台量子计算机，然后进行量子云的计算或者是通信，那这样子的话，岂不是一个不太安全的过程？
是安全是指，
为什么不太安全？
就是当你不去读最后的数据的时候，那起码就中间的所有的步骤，它都是在那儿，是相当于是没有任何，它是可逆的嘛。然后，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去读取这个数字，对吧？而且量子通信它这个过程又是说要保证整个这个过程不会有受到其他外界干扰，就最小的干扰。所以它整个，如果你中间有人去读取的话，它应该理论上读取的跟终端的结果会一样，
其实不是的，就是
还
量
是？
子计算的话，像我刚才描述的，比如说第一类计算，就是中间的时候，它要求这个我的量子，就我就对它进行一步一步的量子们操作，然后最后那个再进行观测得到一个结果。但其实中间这个状态的话，你在任何一步，如果你读取它的信息在中间截胡了，然后我在中间我就拷问这些量子比特，你到底是南极还是北极，你会得到一系列数。但是这一系列数，首先它是不是确定的，它有一定概率分布。其次就是它其实是基本上没有意义的，就是它并不能告诉你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你必须得等它算完了，然后你去做测量，你才能得到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如果你中间截胡的话，首先你截到的基本上是垃圾，除非你知道之前的每一步都是怎么算的。然后其次就是。作为你在做实验的人，你很容易知道你中间被截胡，因为如果你中间被截胡了，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也是垃圾，所以就是两个人都得到垃圾。
那就是其实说是，如果它中间截胡的话，整个系统就可以再重复打开了，对吧？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就得重新来了。如果中间截胡的话，就是经典的，比如说这个信息窃密的话。对方追求的就是无痕嘛，就是人家得到有用的信息，然后你接着接收有用的信息，并且不知道这个又出岔了。而基本上量子通信，广泛存在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截胡的话，别人得到的会是垃圾，然后你也会知道自己得到了垃圾，所以就是，对。
有意思。OK，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安全的，因为就是你至少知道有人截胡了，然后，
对，而且它这个应该是非常迅速的，你就能知道。
对，而且如果他不知道你之前的就是所有的这种量子逻辑门的话，他得到的结果就是对他来说没有用的。
人家有一个定理叫做量子态不可克隆定理，就是对于经典的这个状态，你可以复制一份，然后再把原来那份放回去，这样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但量子态是做不到的，你只能说把这个量子态迁移过来，然后原先的那个态就没了，但是它永远只会存在一份，或者就是被这个销毁掉，一个都没有，但是没有办法能做到复制出2份来。
对，没错，没错，这是为什么刚才所说的，就是如果有人截胡的话，你是会知道的，而且你们两个都会得到一些跟你们预期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量子计算机里有的时候也会用到类似于量子通信的过程，我最近学到的，就是他们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
对，是的。像比如说，有些量子通信所比较这个热的话题，比如说这种量子传态，也就是通过这种什么叫什么 teleportation，叫什么这个这种就这种瞬移态，它其实是一种经典信息传送和这个量子信息的这个都要包括在里面，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些量子电路的运算，就可以就是把一个量子态传到另一边去。
对，所以它其实是一种信息的重建，而不是那个所谓物理实体的重建。
没
有
错，
在科幻片里出现过 这种真正的这个传输，就一个人站在一个机器上，然后就被远程传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这种是并不能实现的，就是你的量子比特还待在原地，只不过你可以试图把它的量子态搬到，而不是复制到，就是远处的另一个地方去。
一般这种信息的载体是某种特定的体系，比如说超导量子比特体系或者其他的体系，就相当于你把一个，如果是人的话，你就是把这个人的这个结构的信息用这个超导或者其他的载体把它复现出来，但你不能说这个人就被传输到那个地方去了。
你可以说我在这边把一个人给完全碾成粉末毁掉了，然后另一边我再用同样的，再用就是完全一样的原子给它复制一
我
下。
们说硅基生物，这个对于超导来说应该是其他的，铝基生物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材料。
对，是铝，一般是铝。